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今天开始讲西壤宗室最伟大的一个思想家，也是后面影响最大的一个哲学家，圣托马斯 Thomas Aquinas。 那么在宗室13世纪的思想，如果说这个大雅伯很博学，知道很多，那么 Bonaventura就是方济会的那一个思想家，他内心非常的真诚。然后 Don Scudder 他对逻辑的思想非常的细致，而 Thomas 呢，他刚好集合了他们所有的长处。所以圣托马斯是西方13世纪最伟大的一个思想家，也就是西洋中世最大的思想家。他集合了所有的希腊、希伯来、犹太跟这个亚拉伯的思想，用传统的所有的学术成果编成了一个相当伟大的一个体系。当然这个编纂并不是诗人雅慧，而是他自己有一个更大的体系，当然也有自己的一个看法。中世哲学里面最负盛名两个大思想家，一个是教父时代的奥古斯丁，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四人哲学里面的圣托马斯。如果说教父时代的奥古斯丁是统一了性跟知，四人哲学的大师托马斯呢，是把知跟性划分清楚，希望能够分清楚神学跟哲学两个界限。因为在托马斯的时代，大学已经创立了，而大学里面神学院跟哲学院是分开的，哲学院属于人文的学院，是人跟自己的关系的探讨，神学院是讲天人之际，是讲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开始讲圣托马斯的时候，第一节开始的时候讲他的生平。托马斯他是在公元1224年生于意大利的一个小城，他的血统是相当有个贵族的血统，他天资也很聪明，五岁就开始入学，14岁的时候已经念了相当多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第二年15岁的时候他进大学，那么大学念了5年之后20岁他就进入了道明会，做道明会的会士。一年之后就21岁他到巴黎游学，到这个德国的科隆等等有名的学府，在那里念书。那么他的老师就是大雅伯，叫 Albertus Magnus， 他跟着他学哲学，也跟着他学神学。那么32岁，就是公元1256年的时候，他在巴黎跟 Bonaventura 同时毕业，同时考的学位，那么同时留在巴黎大学任教。托马斯教了3年之后回意大利，那么在很多的有名的大学里面教书。在教书的期间，当然他特别结识了专门研究亚里士多德的专家莫尔贝克。这个莫尔贝克是他有所有的属于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拉丁文的译本，所以这个托马斯跟着莫尔贝克就真正的进入到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体系。在他45岁，就是1269年，他重新回到巴黎去教书。在这个45岁到48岁的这一段期间，可以说出尽了风头。主要的理由就是当时这个东方的亚拉伯的民族，也就是说伊斯兰教还是回教，那么他们很合作，在巴黎大学那么共同的推举托马斯来去教主要的一些属于神学跟哲学的课程，而托马斯也就不负所望，在大学里面开了这个那么属于以后我们说博弈大全，也就是说哲学大全那一部著作，事实上是由 亚拉伯的思想、犹太的思想跟天主教的思想，那么集大成的一本著作。那以后到了48岁之后，就是1272年回到他的本乡尼亚普尔大学做教授、做教书。两年以后他到这个法国的里昂去朝圣，在路上就过世，所以一共只活了50岁。他死了以后，教皮封他做天使博士。那么1567年教宗庇护第五又封他为教会的导师。1880年教宗梁十三尊他为学校跟学生的主保。在中观托马斯的生平，他跟圣奥斯丁，就跟奥古斯丁的生平有很大的出入。因为我们知道奥古斯丁一生经过了很多的奋斗，他有很多的生活的体验，跟遭遇了相当多的困难。尤其是在33岁以前的生活糜烂、放荡不拘、沉浮于红灯怒酒当中，沉迷于世界的功名利禄、荣华富贵。那么在这一种对俗世精神的追求当中，可是奥古斯丁他感觉到内心仍然没有办法满足，所以慢慢的以后追求宗教的精神。可是圣托马斯不是这样子，他一生都过得非常的平顺，他的内心生活几乎可以说不知道什么是罪过，他没有犯过什么特别的罪过，也没有内心也没有很大的善恶之争，因为他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从小就很有体系的研究哲学，从小就在修道院里面受到很好的栽培。所以在奥古斯丁的思想里面，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热情洋溢的文字，可是在托马斯的里面，你只看到很生硬的、很理性的、很有逻辑的一些结构。所以我们念奥古斯丁的哲学觉得热情洋溢，念托马斯的思想好像念数学的背数学的定律一样，很枯燥无味。所以传说托马斯他一直因为在写书、在著作、在念书，所以变成肚子很大。那么他留下来的甚至在巴黎的一张书作，那么中间应该挖一个洞啊，这个也表示他精神思想跟肉体的生活都过得非常非常的平静。他自己的生命当然也算是相当刻苦的一种，比如说他从意大利要到巴黎他竟然走路去，所以当时来讲这就走上经年累月的，可是他还是用这种方式来去使到自己的身体好像要劳累，然后精神比较清楚。我们如果讲到圣托马斯的著作，他是著作等身，大概要分成四个大类来去概括介绍他的著作。第一个当然是注日，他是注解希腊哲学的一些东西。那么注解希腊哲学的一些东西，可以说主要的是注解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亚里士多德有很多的著作，可是托马斯呢至少注解了他12种著作，其中很重要的就是注解了亚里士多德的神上学。亚里士多德神上学一共是14卷，托马斯注了12卷。因为在托马斯的心目当中，亚里士多德神上学12卷已经是很完毕了，第13、第14卷那是比较重复、比较这个不是很重要的一些思想，所以他只注了前面的12卷。那么然后也注解了亚里士多德论原因，那么同时也注解了这个 Lombardus 对这个亚里士多德的注解，所以注解上加上注解。那么在托马斯的这个作品里面很清楚的，就是如果他说哲学家这个字 philosophus 那是指亚里士多德，如果他说 这个 commentator 就是注解的注意家，那是指隆巴尔图斯，他对这两个人可以说在他著作里面不是直呼其名，而是用这个用他们的这个代号，就是用写亚里士多德的时候说是哲学家，写隆巴尔图斯的时候说是注意家。那么第二类的作品是辩论的，也就是用今天的话讲差不多是会议的一些论文。所以辩论的一些问题它至少有16种。至少有16种。比方说他对这个希腊人的希腊哲学里面的一些错误还是不足的地方。那么对这个萨拉切诺斯的这一些人他们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反对这个无神论等等。那么然后第三类是他的大全。大全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讲义还是课本，而是把一个问题还是把很多很多的问题用一个讲义的方式，用在大学里面讲堂里面上学生介绍的一个方式来讲出来。大全有两个主要的大全，一个是哲学大全，也称为博弈大全，因为是 Summa Contra Gentiles。那么另外一部是他的代表作神学大全，是 Summa Theologica。哲学大全可以说直接翻译的时候是博弈大全，反对外教人，反对不相信上帝的人。那本来这一部书是回教的人士要求 Thomas 在这个巴黎大学开一门课程，专门跟不相信上帝的一些知识分子讨论关于上帝存在的问题。那么神学大全呢，是 Thomas 主要的代表作，他是讨论哲学跟神学所有的综合的问题，指证哲学是以我们理性就懂，而神学呢是我们的信仰去接受。这神学注重天启，注重启示，哲学注重理智。所以在托马斯来讲，他是属于组织主义的一个代表。在启示方面，托马斯利用了希伯来人的信仰，在理智方面呢是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可以说整体著作来讲是托马斯他设法去融通了希伯来的信仰跟希腊的智慧。那么第四类可以说他的小品，他收集了10种这个小品，也就是说他的小的一些论文，比方说各种问题的讨论，比方说属于神学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去看托马斯的著作的时候真是洋洋大观，用一句开玩笑的话就是可好他只活了50年，如果再他跟柏拉图一样活80岁再来30年，那不得了，不知道有多少著作。那么他在50年的这个生平里面著作已经洋洋大观，包括了大小各个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把哲学跟神学的问题分开来讨论，可是同时也指出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那指出一个人在知物、知人、知天这3种知识当中，如何透过知物的知识去界定知人跟知天的方法跟态度。另一方面，人也可以以知天的启示的获得来作为做人处事跟知物知人的一条通路。托马斯在他著作开始的时候已经在他的生平里面提起他一生都很平静，所以不注重情感的发挥，只注重理性的分析。可是当这一位大师到了48、9岁的时候，那么他开始一反以往作品的方式，开始在自己私人的生活体验中，他觉得有了神秘的经验，慢慢的以自己的内心跟祈祷，觉得上帝的真正的灵在 不只是在宇宙的整个次序当中，所以人对上帝的了解不只是两观复杂而还是回到自己内心，所以他在这个时间开始写诗，把自己内心经验，把自己的内心的经验，那么在诗歌中去表达，他表达出在神秘的经验当中，人的女人，人的理性已经是无能为力，他只能用一种沾观的方式，用这个直观的方式去感受到上帝的存在，去感受到恩宠的存在。所以在真正的去了解托马斯著作的时候，你除了去念他的哲学大全跟神学大全之外，那么最好还要去念一念他在教会里面的一些诗歌，对上帝、对圣体、对三位一体等等的一些东西，他都有特殊的个人的一些感受。所以在念托马斯著作的时候，比方说他的哲学大全，他的书他是分成一共是分成四卷，每一卷又分成很多很多的章节，那么全部的哲学大全是463章，他分成四卷，那么我们可以依序的完全是念完这一部著作。这一部著作主要的是为有神论辩护，所以他的书名也叫博弈大全，反对那些这个不相信上帝的一些论证。那么神学大全呢，他可以说是这个托马斯在大学讲堂中最有系统的一种讲义。那么这一部讲义分成三个大的部分，加上一卷这个补遗，算是第四个部分。全书都用问题的方式来去进行。第一部分分成119个问题，讨论上帝的存在、上帝的特性、三位一体。那么然后讨论上帝跟世界的关系。第二部分再分成两部，前半部讨论人性的目的，后半部讨论这个人性的各种的德性。那么然后一共189个问题里面，可以说讨论了所有的属于恩宠、属于德性的这些问题。第三个部分讨论圣事，讨论在教会里面的一些礼仪，讨论人如何透过这些礼仪就得到恩宠，就跟上帝本身就有一种交往，就是属于在教会里面的一些教义跟教规跟教义的一些问题。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